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你永远要记得，他里面的肉体和你里面的肉体一样是不可靠的。你托他的肉体去寄信，和你托你的肉体去寄信，一定是一事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不要怪说为什么这个姊妹这个弟兄是这样这样这样，你要问说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这样，我们的肉体就是无用的。你如果要委托肉体做什么事，不会成功的，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有一天有一些事情成功了，你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这个不是人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今天我们在地上实在在智慧的学校里面学习，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可靠的，别人要借我们一双脚，结果等于砍掉他的两只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肉体就是这样。今天对于我们弟兄姊妹的肉体，我们也应当看明白，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一定是三腰相吞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把更多的基督分给别人，当基督在他身上工作，当智慧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才成为可靠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认识这一点才可以。第十节，雇愚昧人的与雇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中人的弓箭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今天雇佣一个愚昧人，那个结果就等于你把一个众人的弓箭手你把他射伤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事无成，这就是肉体。肉体只会败坏神，肉体从来不成就神的意，肉体从来没有帮过我们什么忙。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这个才可以。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我们快完了。第十三章第二十节，第十三章第二十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所以弟兄姊妹，要远离愚昧，意思就是说你要远，你不耐烦，你要远远的离开肉体。要什么地方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肉体送上十字架，你不要与肉体为伍。我们永远不要体贴肉体，因为这是因为你只要和愚昧作伴，一定要受亏损。所以我们应当与智慧人同行，那就是体贴圣灵。然后第六点，我想第六点也是很重要。二十六章第一节，二十六章第一节，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愚昧的人，你千万不要把尊荣给他，你千万不要把高帽子给他。你知道今天教会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弟兄姊妹到处都是送高帽子。这个弟兄姊妹为什么来聚会呢？因为他知道来这里有高帽子戴。所以让我们记得，愚昧人最要不得的一件事，就是你千万不要给他戴高帽，千万不要给他把尊荣。如果你给他，你是害他，你没有爱他。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夏天落雪这个很不相宜，收割的下雨也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不相宜。因为肉体应该摆在最低的地位，那就是十字架的地位，十字架是最卑微的，肉体永远不能够登宝座。哈曼什么时候一登宝座了，你看见所有以色列人在十二月十三号那天要全部被歼灭，他要扑灭所有属灵的见证，要摧毁所有属灵的生命，肉体一再高位上，那个结果就是扼杀所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像社会一样，社会到处捧人呢。如果今天你要得罪一个人，你捧他，你把他放在宝座上就可以了。但是教会不是社会，教会不应该是随便免费的赠送高帽的地方。让我们记得，所有的肉体都应该挂在十字架上，这样让我们记得教会才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二十六章八节，也是一样的意思，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这个在希伯来的原文呢，原文就是好像把宝石放在石堆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把尊荣给愚昧人，就等于把宝石放在石碑里面一样。所以记得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给我们的肉体有发展的机会，千万不要把它放在宝座上，千万不要高举它，高抬它。 因为你一高抬他，你就等于把宝石放在什么，把它放在石堆里面，是何等的可惜。所以我们知道宝石应当属于智慧人的，不应当尊荣是属于智慧人的。好，最后一点，我想这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第十章第十三节。那么到底肉体应该怎么做呢？到底神怎么样对付，圣灵怎么样对付这个肉体呢？就是第十章第十三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所以只有刑杖把人的愚昧打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管教，这就是十字架的手。所以让我们记得，肉体应当让它钉在十字架，应当致死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让神管教的杖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智，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所以记得，无知人的背上应该要受刑杖。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指着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说的。什么时候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个结果就是舍己，就是叫愚昧离开，就是叫这个愚昧的人离开我们这个人。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己更愚昧，所以我们的背上永远有伤痕，背上永远是刑杖，这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然后我们看二十六章三节，二十六章三节，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你要训练马，你如果要训练驴的话，要用鞭子，要用辔头，但是呢，现在神是用刑杖来对付愚昧，而且是打愚昧人的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刑杖永远在我们的背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乃是解决我们肉体唯一的工具，也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道路。然后十六章二十二节，十六章二十二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你知道吗？神对付愚昧人有一个方法，让他吃愚昧的果子。他不是很骄傲吗？他不是觉得只有他拣选人，没有人拣选他吗？结果有一天神要折服他，让他看见说他是何等的愚昧。他只知道拣选别人，他不知道被拣选。他一直觉得我要拣选别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别人要拣选他。那结果呢，神又让时间过去，再过去，再过去，结果愚昧就成为他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愚昧人是被愚昧惩治的。神是用愚昧来对付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当我们落在神管制的手底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吃了我们那些愚昧的果子。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灵怎么来对付我们的愚昧，一面让愚昧做我们愚昧的惩治，神是用愚昧来惩治我们。第二，神是把他的刑杖放在我们的背上。那这样，鞭是为着马，辔头是为着驴，我们看见刑杖、十字架乃是为着致死我们的肉体。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把以实玛利赶走，什么时候以撒就坐在宝座上，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就是智慧之子。所以让我们记得，从箴言第十章到二十一章到三十一章，你看见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积极的线，那就是智慧之子；一条线是消极的线，就是愚昧之子。愚昧之子乃是借助十字架来对付、来惩治、来对，就是十字架来解决的。那么智慧之子怎么得到智慧呢？他在智慧的门口等候，在智慧的门框旁边仰望，那个结果他就学习智慧，得着智慧。意思就是说，他接受生命的供应，然后呢，让智慧更多的组织在他里面，让智慧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是积极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整个的箴言的时候，很明显的能看见这两面。那么从明天开始，让我们来看见智慧怎样凿成七根柱子。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的。 现在你看见这个智慧的人，圣灵怎么在他身上把那个智慧所有的特点还有基督所有的性格能组织在我们里面，变成七根的柱子。那么这就是我们明天要看的。但是关于消极的，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已经看见过愚昧人不同的面目，我们也看见愚昧的人的特点，我们也看见圣灵教导我们怎样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就能叫我们醒悟过来。一句责备的话就能叫我们有改变。主啊，我们何等愿意，我们何等愿意你把你自己的智慧更多的组织在我们身上。但是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愚昧，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一句责备，听不见一句责备的话，我们需要100次的责打我们才听得见。所以我们的主，一面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另一面我们还祷告说，主啊，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但愿我们常常把十字架背在身上，让你十字架除去我们所有的肉体，也除去我们所有的自己。亲爱的主，好让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越过越深，除去我们所有的愚昧，打掉我们所有的愚昧，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之子，好让我们的父亲能够欢乐。但愿不因着我们常常活在肉体里面的缘故，叫圣灵常常的担忧。我们的主啊，但愿叫我们做一个不叫母亲担忧，不叫圣灵担忧的人。主啊，恩待我们，纪念今天晚上的话，但愿圣灵在里面继续做翻译的工作，叫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听懂你在我们里面所说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把敬拜爱戴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